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凉风习习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8月5号，中国农历壬寅年7月初8，立秋将至。南宋诗人刘翰立秋诗云：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桐月明中。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秋季的第1个节气。在自然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瑟成熟。此时节，荷花残，莲子生，青山点珠，阡陌留香。待夜凉人散，灯火阑珊处，万重青山秋声起，一帘钩月入江中。天凉好读书。从今天起呢，我们将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它就是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著名作家陈燕7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主角》。这部曾被人民文学刊发于头条的重量级作品，之后被长篇小说选刊、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201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已加印多次。2018年6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精装版《主角》。本书先后获3届施耐庵文学奖，获3届长篇小说2018年度金榜作品，2018中国出版30本好书文学艺术类榜首，2018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第一，中宣部2018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等，并于2019年荣获10届茅盾文学奖。秦腔是秦人之魂，一座秦腔戏台演尽人间百态。著名作家、剧作家陈燕将秦腔戏台内外付诸于文字，用长篇小说《主角》展开了一幅复杂事项的宏阔画卷。作者以扎实细腻的笔触描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及其与秦腔及大历史的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联。期间各色人等与转型时代的命运遭际，无不穷行径象，跃然纸上，既发人深省，亦叫人叹惋。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方言口语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熟稔和叙事的精准与老道。那么本书的演播者赵岩运用30多年专业播音主持从业经验练就的娴熟语言技巧，加上对秦腔及陕西地域文化的熟悉和理解，对书中丰富复杂的故事情节、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巧妙地运用普通话、陕西关中方言和接地气的陕普，将书中众多的人物对话呈现得活灵活现，让整部小说演播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立体饱满。好了，以下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第一集，他叫一秦娥，开始叫一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一秦娥的。一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 叫易青娥。很多年后，易青娥还记得改变她命运的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她正在家对面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儿都被太阳晒蔫干了。她娘突然扯破喉咙的喊叫，让她麻利回去，说她舅回来了。她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到剧团学坏了，作风有问题。他也不知道啥叫个作风问题，反正娘老叨叨。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着出来的。他朝靠背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上铺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长的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是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都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着溜直了。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就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瓦房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的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两个小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以致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个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碾窝里扎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他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往女人窝里鬼混，30岁的人了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哎，麻利把找地收拾大办一下，那干晚上把娃拎到拱舍住哈，明天一造作板扯到县城。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咧，当牛似唤咧，才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简直是个小娇花子，头蓬乱的跟鬼一样。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唠叨他舅大半天，可今天任凭舅怎么说， 娘连一句话都没回，赶紧张罗着给他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哎，一定要把头上我死的髻子闭经啊，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呢。”他娘说：“知道，知道。”他娘就使劲儿的在他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硬是从头皮上薅掉了，疼得他眼泪都快出来了。娘还在不停的梳、不停的闭，他就把头躲来躲去。娘就照后脑勺美美的磕了几下，说：“还磨蹭，还磨蹭，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都寻哈了，仙居团找演员让你去了，你看你头上这白花花的髻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做梦去吧。”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这事儿他就过去喝酒时也提过，说啥时候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他想那咋都是姐来弟的事儿，来弟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这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让她去。洗完头娘给她扎辫子的时候，她问：“真好的丝儿为啥不让借去？”娘说：“你借，你借毕竟大些，屋里好多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我去人家不要咋办？你舅在仙居团里能的一根指头都能拨葱，谁敢不要？”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跟麦钱后买下的，平时都舍不得戴。她说：“姐不让戴。”咦，看你说的薄皮儿的，你出真远的门带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都是补丁落补丁，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弟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弟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来弟姐也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她身上。褂子明显大了，但她已经感到很有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她，说：“哎，你看你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这么件合适衣裳嘞？”“呀，真的没有脸，就这身上这一件还是他借的。”就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哎，看你们这日子过成啥了，不说了，到城里我给娃买一件，走。”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他，咋都不让走。 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放羊好歹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11岁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就说，方你120个心，娃凄脸比你们的日子好过，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吃上公家饭了。哎姐，你杯子头算一算，咱旧眼狗出了几个吃公家饭的？算来算去，这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嘞。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就说，哎呀，招娣得盖个名字，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些封建迷信思想城里人笑话了，就叫一清娥吧。省城有个名演员叫丽清娥，你叫一清娥，不定哪天就成名演员了。说完就还很得意的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就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娘，也舍不得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的叫呢。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和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都有点烂，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了2朵菊花瓣儿。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白，虽然大了几码，娘还给鞋里塞了包谷叶子，但穿上好看极了。他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他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第二天一早，他跟舅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坏了几次，到县城已是沙黑时分。一清娥东张西望着，就被他舅领进了一个窄的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的有2人高，5、6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的敞开着。就说刀脸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个灯泡，灯泡上沾满了细小的蚊虫。有人跟舅搭腔说，散员回来了。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他进前院了。所谓前边院子，其实就是用一排平房隔开的，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有几长六房子合围起来。一清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前院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子罩着。 前后院的灯杆下都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他就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散元，你跑那儿去了？今天在院子里逮了一条餐花蛇，刚吃完你就回来了，吃死你！”他就说着，就领他走进一个拐角房子里去了。他旧的房不大，摆一张床，还有一张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的墙和顶棚照得灰黄灰黄的。他旧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扇着。一清鹅累的刚想把屁股端上床，就被他舅一下拉了下来。哎呀，屁股那么脏，也不大一下毁，就朝床上来。说着，他就把枕头旁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他身上屁股上细细的扫了一遍，边扫边说：“剧团可都是讲究人，千万不要把方洋娃那一套带来，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一清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一清娥一下认出，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上溜了下来。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口了：“哎呀，这就是你姐的娃？”就嗷了一声，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不会吧，这娃咋……”不知她想说啥，就急忙给她挤眼色，她就把话咽回去了，就说：“这就是咱剧团的大明星胡彩香，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的戏？”一清娥怯怯的点点头。就对胡彩香说：“娃的事这回就靠你了，下个礼拜就考试，你无论如何把娃带一带，先把唱腔音节教一下，再给娃把胳膊腿顺一顺，能看得过气就行了。”胡彩香说：“哎，这回报名的可不少，据说是五选一，哪怕是十选一呢，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你看你才回去两天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的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团内团外一个样，脚踏娘的娘帮鼓，不是我借的娃，你叫他试试看。”胡彩香急忙说：“你悄声点，小心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了，开他妈的瘪葫芦子！”胡彩香急得直摇头：“你就是个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鸡他妈的瘪葫芦子鸡！”“好嘞好嘞，我都不敢跟你多说了，一打枪造脾气就来了。哎，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给谁演？”“说是上面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工作呢。”“哼，中央的演出那肯定是你上嘛。”“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织下背心呢。”“啥？啥事嘛？把人说的稀里糊涂的，你不知道吧？米兰我骚货前一阵在县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催呀缠呀的，用钩针钩了一件菊花背心儿，你猜穿在谁身上了？”“谁？”“黄主任老婆。”“算你娃聪明，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那女人就穿着出来纳凉了。哎，你说这么热的天，好不容易下点雨，都不怕捂出痱子来，哪一天把米兰那个妖精勾引到他老汉的床上，他就不穿了。”胡彩香说的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溜的，就说：“ 都盯了，让蜜兰上。人家今天都把戏练上了，让他上吗？明明不行嘛，领导非让上，看个明晚不把这戏敲的烂包在台上才怪呢。胡彩香又撇撇嘴说：“吹，你就吹吧，小心明晚上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上了。”我给他献媚啊呸！胡彩香说：“我就看你明晚能拉出一卷硬货来。”放心，那些给哈松领导献媚的，我都有办法收拾。就把话题一转，哎，你可得把咱娃这事当回事啊。放心，哎呀，你这床太窄了，又是个女娃，睡着多不方便，就到我那儿睡吧，刚好我也给娃说说戏。呀，那就太麻烦你了，看你我怂样子还说啥客气话呢。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清娥拉到他房里去了。胡彩香的宿舍跟他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边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扑鼻而来。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清娥洗了麻利睡，她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边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清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易清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外面有水声，有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气声、唱戏声，再有夜蚊子的嗡嗡轰炸声。易清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的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在山里放羊，即便走得太远他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他害怕了。他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他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他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叫了一声娘，眼泪就刷得下来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第二集，易清娥也不知昨晚是啥时候睡着的，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在山里一大早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除了放牛娃的妖牛声，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哪里还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并且不是一个人唱，而是好几十个人在唱，有的在院子里唱，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还有乐器声，也都是单打独吹，一切就像山里的大风潮突然被人戳了一棍，或者是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狂奔出来的风能造涌的一条沟，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响。易清娥看到的剧团清晨竟然是这样一个风潮遭劫的所在，她感到新鲜极了，他就急忙穿了起来。他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 胡老师的一条腿蹬着门框的右下角，而另一条腿却高高的翘在门框的左上方，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绷成一字状，裆那一块甚至让平行的一字随着闪动的节奏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易清娥知道这叫压腿，剧团人的腿都很软，他随娘赶场子看戏时就见他们随时随地有事儿没事儿的都能高高的端起一条腿来，脚尖随便就能够着鼻尖，并且一边够着嘴里还一边在咿咿啊啊的喊嗓子。胡彩香也在喊，但声音好像压着，见他起来才大声咪咪咪妈妈妈了几下。胡彩香指了指脸盆说，来洗把脸，我教你练练音阶音准。易清娥见脸盆里的水早打好了，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她想上厕所，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茅厕在哪儿？茅厕？胡彩香一愣，是厕所，你舅原来也这么叫，以后别这样叫了，土气得很。胡彩香把厕所位置一指，易清娥就顺着墙角朝那儿溜去。出了门，她才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高高端着腿的，有靠着墙倒竖佯装的。很快她就知道，那不叫倒竖佯装，叫拿大顶。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的，玩棍的。他不敢看，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走到旧的门口，他听到里面的板鼓声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他朝舅看了一眼，见舅精力正集中着，把鼓敲得自己两个腮帮子都胀多大，他就急忙低头走了过去。叫厕所的茅厕大得吓人，光女的这边就有七八个坑，蹲在里边的两个女人嘴里还在哼着戏。她有些不好意思蹲，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有出来的却又有进去的，实在等不及，她只好硬着头皮又溜进去，在墙拐角低头蹲下了。哎，米兰，听说今晚向阳红是你唱赤脚医生嘞？一个女的问。米兰这名字昨晚胡彩香老师和她舅好像提起过，她就扯长了耳朵听了起来。嗨，人家演的不要了，让咱溜溜西瓜皮。胡说嘞，你现在可是黄主任的大红人了，还溜他谁的西瓜皮？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她说，谁教牙帮鼓嘞？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谁说的？另一个急忙说，哟，看你这热脸子，大红人还不好，我想当还当不上嘞。那个叫米兰的一下提起裤子说，谁再嚼舌头，小心烂舌根子。说着一冲就出去了。另一个也不蹲了，一边提裤子一边说，哟，想朝台中间站还怕挨砖头，看把你个碎货能的。易清娥只感到阵阵害怕，村里人也相互斗，相互戳黑窝子，不是为了葱蒜鸡蛋，就是为地盘子，可不像这剧团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嘞。回到胡彩香房里，胡老师就给他教起拔音阶了。胡老师要求他一个音一个音的朝上唱，他嫌丑不敢出声。胡老师就说，唱戏还怕丑，那就只好跑龙套了，唱戏得先练胆子，敢做动作敢发声，这叫自信心，你懂不懂？ 听了胡老师的话，他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没想到胡老师还有些惊讶，哎呀，娃嗓子好着了呀，有人教过吗？易清娥直摇头，是真的没有，要说唱，那就是放羊时在坡上乱喊过，有时甚至把嗓子都能喊哑，可那不是唱戏，那就是山里人胡喊叫的山歌，放牛的、砍柴的、挖地的，谁都能喊几句。易清娥还生怕把人丢了，没想到胡老师还大为吃惊，端直去把他舅叫来了，说，哎，娃嗓子好着嘞，没想到音域宽还甜得很嘞，就是音准有点问题，是没训练过，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要是好好教啊，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呢。舅舅吹上了，看吧，我说啥嘞，没有这点条件，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胡乱朝团里塞，你知道不，他爹过去是唱过皮影戏的，还是远近闻名的好唱家呢。胡老师的肯定倒是让他有了信心，这声音也就越唱越大了。胡老师又给他教了些简单的动作，要他考试时大大方方的说，别揪头缩脑的，就保准能过，还有你舅哩嘛，谅他谁也不敢得罪你那个刺儿头舅。易清娥就照胡老师教的，先当着胡老师练，下午就去排练了，他又在他舅的房里练。排练厅在他舅房的斜对面，易清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一下午。晚上就说让他去看戏，让他就坐在乐队的后面，说底下有大领导，不让闲人进观众池子乱窜。快开演前，他就随着舅到舞台的一侧坐下了。易清娥坐的地方特别靠后，加上个子矮，基本让乐队人挡完了，他只能看到演员的头部，再就是演员的上下场，这反倒让他觉得稀奇新鲜。啥叫演员？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上场前还在拿着棍相互戳着玩呢，一旦出场，立马就是干部、群众、医生、支书了。尤其是下场，在场上还立眉火眼、提气收腹的，刚一走进幕帘，立马齁下身子就骂僵起来，他妈的，这台上能把人惹死。易清娥特别担心的是今晚的演出会出事儿，因为他听舅和胡老师保证过，一定要把戏敲烂在舞台上，怎么敲烂他不懂，但这肯定不是啥好事儿。他就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山村更威风。乐队二十几个人都是平摆着，只有他是坐在高高的架子上，架子方方正正，比农村的老八仙桌还大些，就把大小四个鼓围着身子摆着，他一手操牙板，一手操鼓尺，他手上、嘴上、眼睛上的所有动作都跟乐队演员有关。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大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他就说啥话都那么冲，那么有底气。戏刚开始一会儿，胡彩香老师就拿着一个喝水杯子来了，他不坐，是一直站在远远的地方朝台上望着。尤其是米兰上场后，他会不停地寻找角度，从几个侧幕条处朝台上张望，更多的时候他把眼睛盯着舅。易清娥发现舅自开戏后就很少朝别的地方瞅了，他只盯着演员的动作， 盯着拉板胡的，盯着锣鼓打岔的，几乎没朝胡老师那里看过。但他肯定知道胡彩香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那眼光是一直带刺儿的盯着他的。易清娥一直担心着，可偏偏直到戏结束，什么也没发生。在大木合上的时候，拉板胡的还长叹了一口气说：“哎呀，紧万这戏是演的最浑全的，人家米兰进步了。”只听身后“通”的一声响，一片像石头的布景被胡老师踢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他看都没看谁一眼，就气冲冲地走了。奇怪的是，大家也都不看胡老师的背影，却盯着他舅看。他也在看他舅，他舅已经累得没有一丝力气了，完全瘫软在了椅子上。大家就各自收拾乐器，三三两两的起身走了。易清娥帮他舅把擦脸毛巾拧了一把，毛巾就跟刚从洗脸盆里捞出来一样，拧出了好多水来。他递给舅，他舅连接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就帮着舅把脸和脖子擦了一下。他看见，他舅穿的背心和裤子都湿透了。舅把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正顺着椅子腿朝下滴答呢。演一晚上戏，他舅的屁股连一下都没离开过椅子，神情一直是高度集中着。难怪他听舅抱怨说：“巧固都不是人干的事。”舞台上，领导一直在接见演员，说些啥旁边也听不清，舅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些事儿。他慢慢缓过劲儿来，就开始用小布袋装着鼓槌、牙板，甚至连那个大老板一样的板鼓都仔细地包起来。就在舅快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几个人朝他走了过来，其中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瘦瘦的高高的人，他在冲舅笑。易清娥一眼看见这人嘴里是镶着一颗黄亮亮的金牙的。那时候谁嘴里能镶一颗金牙可是太了不得的事儿了。他们老家鹰嘴公社的书记娘子嘴里就是有这样一颗金牙的，他见人老笑，一笑金牙就露出来了，金牙一露出来就都知道她是书记家的娘子了。走在镶了金牙人旁边的一个人先开口说：“胡散员，黄主任转门来看你了。”易清娥总算是把黄主任对上号了。黄主任说：“胡散员，领导都表扬了，说今晚戏好，大家都说你敲得好，节奏把握得准。我和朱副主任代表团里要口头表扬你一次。”黄主任把朱副主任的副字咬得很重，可他舅却啥反应都没有，还在用布蒙他的大鼓。那个叫朱副主任的又说：“累坏了吧，赶紧收拾了回去歇着。”舅也没反应，蒙完大鼓他就提起东西走了。易清娥远远地跟着，只听黄主任有些不高兴地嘟囔：“你看我怂毛病。”那个叫朱副主任的急忙说：“累了，太累了，唱戏这一行有时候巧固的能活活累死到侧台。”后来易清娥才搞明白，那时候剧团团长不叫团长，叫主任，说是革委会主任。朱副主任自然就是副团长了，有人也把朱副主任叫朱副。 易清娥跟舅刚回到房里，胡彩香老师就跟了进来。胡老师二话没说，照他舅脸上就是一耳光。他舅竟然没还手，就那样木呆呆地杵在那里，还像是犯了好大的错似的，有点不敢看胡老师。胡老师恶狠狠地说，你不是说把那狐狸精的戏敲烂在舞台上吗？怎么不见敲烂，反倒长浑全的敲呢？你是吃了人家啥药嘞？黄主任骚青呢，你也想沾点荤腥？看那狐狸精的一对骚眼睛还一个劲儿的朝你放电嘞，你那死鱼眼还给人家乱翻白眼儿，都不怕把眼珠子翻出来，哼，还哄我嘞！你狗日的胡三元就是个最没良心的东西，团上批你白砖道路，活该，咱不把你狗都给枪毙了呢。任胡彩香怎么说怎么骂，就都不开口，骂得急了就才回了一句，人家米兰的确下功夫了，戏也进步了，人家喜好我咋下手嘛？呸，不是狐狸精的戏好，而是你的心肠变坏了，把我的便宜占了，又想吃新鲜豆腐了。胡三元，你狗日的等着，等着再批判你这黑板头的时候，我还偷偷的给你做好吃的，让你钻到我的怀里哭。我这回要是不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你这个大哈怂，我就不是我妈亲生的，你等着看。胡彩香说完，把门甩得通的一下走了。易晴娥觉得那顶棚都差点被震得塌下来，就闷了好一阵，才对他说，睡吧，你先睡，我出去走走。就刚要出门，那个叫米兰的主演掀门帘进来了，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冰棍，硬是要塞给舅。舅舅把冰棍转手给了他，他那时还不知道冰棍是个什么东西。米兰除了冰棍，还给舅拿了一条新毛巾，说，三元，太感谢你了，给我敲得那么好，让我都不知说啥好了。你看，这还是我在省艺校学习的时候买的一条新毛巾，送给你擦擦汗，算是感谢你了。啊，不要不要，你吸金不了，我好好巧是应该的。就说着就把毛巾朝米兰手上塞，可米兰已经退出门外，把门拉上了。就拿着毛巾看了看，正要朝里边抽屉里塞，却见胡彩香又冲了进来，那毛巾只塞进去一半，另一半还露着。哎呀，还真骚情上了，当着一院子的人就敢送货上门嘞。就还是没话，倒是把易清娥吓得急忙把冰棍压在了枕头下面。胡彩香一把抓住易清娥的手说，走到我那睡去，你就是个大哈怂，可不关你的事儿。我既然昨晚让你睡了，今晚还过去睡。说着就拉着他的手朝门口走，都快出门了，胡老师却一眼扫见了那条毛巾，就立即站住了。他就是想用身子挡一挡的，谁知胡彩香冲上前，一把拉出毛巾，端直戳在了他舅的脸上。这是啥？啥？看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这赃物可是我和那狐狸精在省城学习时在解放路买的，我给了你一条，把你的脏脸还擦不干净，你还收一条留着擦屁股是吧？我叫你擦，叫你擦。说着胡老师操起桌上的剪刀，颗粒抹擦就把一条新毛巾剪成了拖把条。剪完，胡老师又狠狠地抓起易清娥的手说，走，就把易清娥踉踉跄跄地拽出了门。院子里的人都用古怪的眼神朝这边学摸着。 易清娥被胡老师拉进房里，胡彩香还在骂他舅，说他舅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帮米兰那个狐狸精就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就是给他心尖上攮刀。那时的易清娥是搞不懂这种仇恨的，后来他成了主角才知道，演员争角色那是一件何等了得的事儿。有人为了这个恨不能剥了人的皮，喝了人的血。胡彩香再骂，易清娥都装作听不懂，她睡在那里也不作声，只听胡彩香唉声叹气的在床上翻滚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胡彩香还是在教他拔音阶做动作，只是夹枪带棒的，可没少骂他舅胡三元。练完唱回到他舅房里，舅还在练着那套鼓，就问他咋样，胡老四没欺负你吧？他说没有。舅舅说，哎，天地下都难造这样的疯婆子。舅说完还练他的板鼓，好像世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看了一下床，突然懵了，就把被子枕头全换洗了，就边敲鼓边说，你是咋弄的，昨晚把个冰棍塞到枕头底下，还得我洗了半晚上。胡彩香一天都没来，晚上他又冲进房把易清娥抓过去睡觉，但跟舅却没斗嘴。就这样，胡老师又气呼呼地把他训练了几天，就开始考试了。那天人特别多，就说有300多人参加考试，加上家长，院子里里外外到处都拥满了人。易清娥从窗户上偷偷朝外看，发现来参加考试的人都比他长得好，穿得好。用胡彩香老师的话说，都长得展脱得很，演员要的就是展脱。好几个女孩子都穿的是花格子的确良衬衣，还有几个干脆穿着花裙子。易清娥只是在电影上见过这种穿法，真是好看极了。她听舅说，今年光县城就有好几十个人来考试，说这是以往很少见的现象，演戏还成了红火事儿了。不过舅说不要怕，让他只管好好考就是了，剩下的事有他呢。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节选，作者陈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作家、剧作家，戏剧创作有《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 曾多次获曹禺剧本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五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有《西京故事》《妆台》《主角》等，曾获施耐庵文学奖和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其创作的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并著有散文集《说秦腔必须抵达》《边走边看》等。小说演播赵岩，播音指导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中国播音主持奖获得者，中国朗诵联盟艺术指导，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特聘教授，有30多年电视播音主持从业经验，担任20年省级卫视电视新闻主播，为上百部电视片纪录片解说，参与多台电视晚会朗诵会的主持朗诵及评委工作。一本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一曲勇猛精进的生命的深情赞歌，一段照亮无土无名文化精神的大说，一幅芸芸众生在世经验的恢弘画卷，一阙浩浩乎生命气象的人间大音，一部气势磅礴的现实主义鸿篇巨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欢迎各位下期节目继续收听。好了，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在美丽的西雅图祝各位晚安吉祥，我们下次再会。